感谢主啊，在教会啊疫情这段期间，我们看到仍有这么多忠心的同工在教会服事，所以现在姐妹弟兄我们都混成，因为都当着一起用，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感谢主，真的是在这种疫情中，你才看得出来我们的信心有多坚强。我们是到底是怕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新的系列与神相遇的之中，我们讲到了很多好几位门徒，当他们在与这个复活的基督相遇的时候，他们生命所发生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我们讲到了这个玛利亚，他是在绝望之处，在绝望的时候与神相遇，当这个与基督相遇过后，他的绝望就变成了盼望。我们讲到多马，他是在这个怀疑之处与神相遇，当他见到了这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他的怀疑就变成了坚强的信心。我们也讲到了彼得，彼得是在灰心之处与神相遇，当他与神相遇过后，他那个灰心失望的心就变成了一个火热服事的心。那今天我们要讲两位非常平凡、非常平凡的门徒，他们没有在圣经中有其他的记载，他们就是如此的平凡，在他平凡的一天中与神相遇。当那平凡中与神相遇过后，那平凡的事情、平凡的生命就变得不凡了。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门徒在以马忤的路上与主相遇。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说，他为什么开始没有认出神？那我们也要来思想说，他后来为什么就认出神这个基督？最后我们要来思想说，这个当我们与神相遇过后，我们所发生的改变。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视而不见的原因，是这个当这个门徒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主耶稣是主动的去跟他们在一起。当这个主耶稣出现在这两位门徒中间的时候，对不起，忘了开这个 remote。 当这个主耶稣在这个与门徒在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这个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大概有7 mile 的距离，主耶稣应该是在比较早的时间就跟他们开始同行，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一直交谈，却没有认出他来，却没有认出这一位就是他们心中一直在讨论、一直在疑惑、一直在盼望的主。所以我们来看说，为什么这两位门徒跟着这个主耶稣面对面这么近的距离，还没有 social distance 啊，那个时候这么近的距离都没有认出来。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原因是主耶稣太平凡了，太平凡了，一点都不像神。我们不知道大家对神，你的神在你的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都没有见过神，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的形象在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这个 每年到了 Easter 都会演这个复活节，都会演一些这个 耶稣基督的这个受难的这个影片，看过各种不同版本的，有时候我们一看就说，哎呀，这个不像基督，那个不像。然后我就在想说，当我们说不像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像啊？到底基督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也没见过，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太胖了，那个好像太高了，我们会看说这个跟我们心中所想象的耶稣不一样。其实每个人心中对这个神都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在这个以马忤上路上的这两个门徒，显然他们心中也有这样的概念，他们觉得说，要是这个耶稣，他们是看到他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如果他复活了，如果耶稣复活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像平常赶路的人，跟他们没两样，走在他们旁边，他们都不觉得奇怪，他们觉得绝对不可能是这样。按照我们人的想法，也觉得不太像。如果你要编造一个耶稣复活的故事，你会不会把这个大英雄写得跟旁边坐在你旁边的人没两样啊？你不会嘛？你一定会把他写的说他出来的时候就像那个烟花四放，然后他就从这个光环中走出来，我们觉得说这样才有那个效果。但是我们这里看到神并不是在寻求这样的效果，神他要来与我们同行的时候，他要在我们的平凡的这个生命中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认为非常平凡的事情中有他的影子。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圣经记载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迷糊了。在这个，如果你去看原文，它这里是一个被动式，他们的眼睛被迷糊了。他们眼睛为什么会被迷糊？因为被自己心中的神迷糊了。我们觉得说这个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在寻找那样子的神。如果你真正的神出现在你面前，不符合你所想象的那种像超人似的应该带着巨大能力出现的神，如果他没有这样，你就觉得不像，那不是我们，那绝对不是神。这就是犹太人几千年来他们始终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的原因，因为在他们心中那个弥赛亚应该是大有能力，至少比这个不比大卫再伟大，也至少应该像大卫一样带着皇冠，穿着这个皇帝的朝服出现，不会像一个赶路的人如此的平凡。所以他们当这个主耶稣对他们讲，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还非常奇怪地问他，主耶稣说你们在讨论什么事？他们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出的事吗？这个是路加用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话语。他们还在问这个神说，你不知道这两天发生什么事了？我想这句话本来是应该主耶稣问他们的，你们不知道这两天发生什么事吗？但是在他们的概念中，他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这个神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为这个主耶稣所解释的，他们所知道所明白的事情，这也是他们为什么看不见神的原因，因为他们太失望了，太失望了，觉得失望到认为说这个耶稣他们本来所崇拜的，他们本来所跟随的实在是不像弥赛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可以从死里复活。那在这个他们对主耶稣说什么呢？他们说耶路撒冷发生一件大事。他们之所以要解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说当主耶稣受难这件事情是家喻户晓，在耶路撒冷不是一件偷偷悄悄所做的事情，那是全部在耶路撒冷的人。你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人是很多，因为那是逾越节的时候，所以他说那边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这是他们对他的理解，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行事都有大能，祭司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了，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事已经成就，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对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的清楚，而且他们对这个圣经所教导的也是非常熟悉， 但是在他们眼中，耶稣不过是一个先知。像什么样的先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非常佩服的，像以利亚那样的先知，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对耶稣非常的失望，因为以利亚到最后都是直接被神接上天，也没被谁给石头打死或者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一位先知也实在让人失望，失望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按照如此羞辱的方式。所以他说，本来我们都认为他是有大能的，他是行事为人神，这个主耶稣在众人面前都行了非常多的神迹。所以这也让我们知道，圣经所记载的神迹那都是事实，有非常多的见证人。不要以为神迹就是人编出来的，编出来的神迹他不会在众人面前大肆的宣扬，因为太多的证人在场了。如果主耶稣没有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就不敢写这个神迹，因为那五千人都可以见证说，那天我们真的饿得要死，都没东西吃，对不对？但是因为他行了这个神迹，他可以说他所行的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所行的是有大能。但是他们在讲为什么他们如此的失望。他说，这个这么有大能的，又是一个先知，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盼望的，我们本来盼望的是一个属以色列民的，是他。我们本来看到他荣耀进城的时候，当所有人把衣服铺在地上，拿着树枝欢迎他，何塞纳何塞纳，当他以王的身份进城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转向他，我们觉得他就是那位英雄，他就是那位要救赎我们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都还记得，就在100多年前，他们有这样一个民族英雄，叫做这个马加比。当马加比带领以色列人反抗罗马政府的这个统治，要恢复以色列的独立的时候，当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同样的场面。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看到他这样进城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应该至少比马加比还要厉害一点，应该比马加比更有机会带领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能够让我们摆脱罗马政府的统治。但是呢，我们如此的盼望却成了空。OK， 为什么他们认为成了空？因为在他们认为，当时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困境，就是因为罗马人的统治，罗马人的压迫。他们觉得说，如果神给他们派来一位救主，能够让他们独立，让他们摆脱罗马人的控制，能够让他们有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那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他们觉得最大的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局势的问题，神就是应该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局势的问题。他们没有看见，其实他们还需要更深一层的救赎。解决了一个局势的问题，能坚持多久？哪一个政府，哪一个朝代，不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都是受人拥戴的，然后就逐渐走向腐败？所以我们马上要大选开始了，大家不需要把你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哪一个候选人当选，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这个党当选，我们就应该没问题了，或者这一个总统当选，我们就会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了。不会的，人的问题在于里面，在人的里面，不是在环境中。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你知道，你去问一个吸毒的人，你问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说，买不到毒品，或者毒品太贵了，买不起毒品。他绝对不会跟你说，我的最大问题就是要怎么把这个毒瘾给戒掉。他不会，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吸毒的过程中，他非常享受，他觉得这个毒品能带给他一种放松，能够带给他一种安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常常都像一个吸毒者。 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就是帮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了。就像吸毒人说，你只要帮我源源不断的供应毒品，我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吸毒的人，他会产生一个耐药性。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就是当你吸一定毒，这个毒品的时候，它会带给你一些安慰，带给你一些放松。但是慢慢的，你就需要更多的量，因为同样的量达不到那个效果了，你就需要更多，更多。当你更多的陷入这个毒品的瘾中的时候，这个毒品会本来是吸毒让你得到安慰，但是吸毒这件事会变成一个压力，因为你知道你要不断的寻求更多的毒品。当我们在这个恶性的循环中，我们就上瘾。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能我们会跟神说，你只要帮我把这个工作解决了，把我这个很恶的老板给解决，给他弄走了，我就什么事情都轻松了，我什么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我也有时间读经了，我也有时间祷告了，你只要帮我把这个老板给我换了。或者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说，我只要有这个健康，你只要把我的病给医治了，我就全部的事情都解决了，我就能够好好的成为一个你所喜爱的基督徒了。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都是要求神帮我们把困难，把我眼前的困难摆平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当我们认为那个困难，当我们认为那个困难比神还大的时候，当我们认为那个困难是我们生活中唯一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这个困难所控制了。就像吸毒的人在那个瘾中一样，我们被这个困难，不仅是不管是被我的工作，还是被我对这个健康的担忧，我们被它所控制了。我们已经看不见，其实在我们里面有更需要解决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神他大于所有的困难。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他能够让我们摆脱这个困难给我们造成的阴影。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他可以让我们从环境中释放，让我们能够无惧地去跟随他。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救赎的时候，不要像这两位门徒所想的，他就是应该帮我们把这个我们民这个政府的问题，把我们受罗马人控制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我们本来是这样期望的，现在他却自己跑到十字架上死了，所以我们的希望全部落空了。神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死？为了让我们摆脱我们心中奴役我们的那个罪，摆脱那个控制我们的那个偶像。如果不是这样，神他干嘛需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如果要让你生活得很顺利，耶稣如果就要改变你的这个环境，你面前的困境，他如果只要做这些，对他来说实在太容易了。记不记得他在船上，他一叫这个风雨都停住了，所有这个自然界都在听他的指挥。如果你只是要你工作顺利一点，如果你只是要你健康好一点，你的病得医治一点，对他来说太简单了，他不需要上十字架，他就在这里说说话，一句话你就好了。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多少他治病的时候，连个人都不用看是谁，他就一句话就把病给治好了。但是他知道我们需要拯救的绝对不是这个环境。今天他解决了你这个困境，明天你还有另外一个困境。今天这个困难解决了，明天可能有更大的困难就来了。如果他只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那始终你在走在自己的路上，你走在自己的方向上面，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接近那个最终的死亡。主耶稣说，我今天来救的不是把你让你平平坦坦的走向死亡，我想给你换一个方向，想把你从这个死亡之路上救出来，让你走上一条永生之路。所以他愿意付上如此的代价。而对于我们所 心中所想象的我们需要的救主。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的时候，已经三天他从这个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现在彻底的完了，他不仅死了，还死了三天了，三天都没消息了，好像这个事情我们就彻底的不要盼望了。所以这两个门徒说，我们还是不要待在耶路撒冷，没什么希望了，我们干脆回家算了。神的智慧是超于我们的智慧，神的道路是高于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常常把自己摆在一个神的谋士的地位，我们不停地告诉他，你该这样做，你该这样做，你该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这个世界就已经 和平了，我们人就非常欢喜了，所有的事情都会这个顺利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要给我们的绝对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平稳的一生，神他真是给了我们一位救赎主，把我们救离这必死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进入神的国。那我们看，除了先是他们认不出神，那第二点，他们怎么又认出神来了呢？他们怎么又看见神了吗？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主耶稣在圣经中的教导，他们得到了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所以当这个主耶稣跟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讲了这些很失望的话，很灰心的话，主耶稣的回答就是，太笨了，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太迟钝了。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如果你今天熟读圣经，你却感受不到主耶稣在你身边，你熟读圣经，你却感受不到圣灵在你心中的力量，那就是信得太迟钝了。主耶稣为他们解释这个圣经，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让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他们有知识，他们也跟随耶稣一段时间，所以他们是认得耶稣的，所以他们也是听过他的教导，他们也是看过他的神迹，但是这所有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建立他们的信心。让我们很警惕哦，我们对这个耶稣的这个知识可能还远远不如这两个门徒，但是这么多的知识，这么多的这个见证，却没有给他们这个信心能够认出这位神，没有给他们这个信心相信去等待主耶稣的复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说那天早上我们听说主耶稣复活了，有妇女看见了，妇女来报告门徒了，门徒去看了，没看见主耶稣，所以大概没有，因为当时的妇女的见证确实是不足以为信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并知道了这个复活的消息，却并没有相信。所以主耶稣今天要来给他们解释这个圣经上到底在讲什么，不要让我们看也看没看懂，听也没听懂。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按照从人的角度来读这个圣经，我们读来读去，我们都读不出道理来。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这个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我们觉得世界上所有东西的存在，包括神，都是因为我，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我们是这样读经的。所以读经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以我为中心，这个圣经在教导我怎么做人，怎么处事，应该怎么样的面对生活，这是一种读经的方法。另一种读经的方法是以神为中心，告诉我们神在这个世界上，神在这个人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神为人成就了什么。两种读经的方法会让你读出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来。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讲到了这个大卫的故事，当你来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你用第一种方法来读， 你认为说大卫的故事就是在教导你，比如说大卫这个跟巨人打败巨人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读过，对不对？那我如果读了说来教导我，就是不要怕任何眼前的困难，只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我就一定可以战胜一切的困难。这是我们常常读经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也不错，读了能够让我们很激励我们 有这个勇气去面对所有的困难。但是这种方式这种勇气坚持不了多久，当你这个趁着这个勇气去面对困难的时候，结果没有把巨人打倒，巨人把你打倒了，你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圣经没有教说我被这个巨人打倒了过后要怎么办。这种如果你觉得圣经所教导的是教导你怎么去做，你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鼓励，但是他都不能坚持很久。那如果我们按照第二种方式，我们来看大卫打倒巨人这件事情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大卫是代表众以色列的军队去跟非利士人征战，当大卫打赢了这个巨人，就是代表以色列国打赢了非利士人。所以不是要每一个人都要上战场，以他为代表，他赢了我们就赢了，他有智慧我们就有智慧，他有能力我们就有能力。我们所圣经所指向的告诉我们，神会派一位救赎主来代表我们去完成我们所无法完成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跟随他，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打败巨人，但是我们有一位在我们前面的先锋，我们的元帅，我们的救主，他已经打败了那个巨人，他已经打败了那个死亡，他已经打败了那个罪。我们因着他的胜利，我们也成为胜利的一方。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你的心就会火热起来。因为你看到的不是神要你自己拼命的去成就救恩，神知道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也成就不了救恩，神今天代表我们让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代表我们成就了我们所成就不了的，我们只需要跟随他。这就是主耶稣说凡是经上的这些众先知的话都是指着他所说的。让我们看到圣经不是一个 DIY， 我们说 do it yourself，不是一个教你怎么去做的一个 manual。 圣经其实有点像你买的组合家具给我们的那个 instruction， 所有东西都已经在那里了，神已经为我们所有成就了，我们只要把它放在一起就好了，就可以了。我们只要照着他说的方式去生活，照着他所说的这个方式去面对世界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有我们需要的能力知识。我们不用自己去说我要先找一块木头先把它锯成什么样子然后我才能做，因为神知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所以当主耶稣对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看到圣经上指着我说的事，所以我现在主耶稣这样受害然后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正是他成就救恩，正是他拯救的方式。所以不要以我们的智慧去想神应当怎么救我们，而是要从神的智慧去看到神正在成就他的计划。第二个他们看不见神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让神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当你让神成为你生活的中心的时候，你就会认出这个神来。我们人常常 就是以为自我中心。我们讲到不仅在这个圣经上，我们认为这个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而且自古以来人就觉得我们是中心。所以这个地心学说，你知道在这个天文还不发展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没有人教的，这个没有说这个天文学家证明说地球，我们发现这个地球可能是宇宙中心，没有人教过，人就自然而然的认为说，你看我们地球就是宇宙中心，太阳也围着我们转，地球这个月亮也围着我们转，所有的星星都围着我们转，所以我们就是中心，一切都是为我们存在的，这是人一个天然的想法，一直到科学家证明说。我们不是太阳围着我们转，是我们围着太阳转，那我们才发现说，哎，好不容易接受了过后，我们才发现说这个学说我们围着太阳转好像比较有道理，因为只要我们认为太阳是这个太阳系的中心的时候，所有这些行星它们所运转的轨道都开始有道理了。本来我们看着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中心，为什么好像有些星在乱转，当我们知道谁是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有规律的。所以当这个门徒主耶稣先在圣经中跟他们解释圣经中的中心是主耶稣，然后当他们在这个晚上到了这个旅店的时候，他们要求强留他，这个时候门徒都还没有认出来耶稣是谁，但是他们只认为说这个人我们好喜欢他所讲的这些道，没有觉得太长了，那个七里路至少已经讲了两个半钟头了，他们没有觉得说太长你可以回家了，他们强留他跟他们一起住。然后在这个旅店里面，你知道这个中东人他们在一起住的时候表示这个友谊是非常深厚的，一般人家到你家里来做客都是主人来做这个host， 来做这个主来招待客人。但是当他们到这个旅店里面去住，有的人认为是旅店，有的人是认为这个是他们这两个门徒的家。这两个门徒，有的人是认为两个男的门徒，有人觉得是一对夫妻，但是这都不是重点。我自己认为他们是到了旅店，因为在这个旅店里面没有人是主人。没有人是主人，对不对？不能说这个，他们虽然强留他一起住，但是他们并不是主人。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们让主耶稣来做这个主人。所以主人会拿起饼来拨开了。当他们的眼光专注在耶稣，当他们在生活中让主耶稣成为生命的主，成为家中的主，成为生活中的主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他们就看见，当他把饼拨开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了这是主耶稣，他们认出了在路上一直跟他们讲解圣经让他们心中火热的就是主耶稣。这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中，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要注意谁是我们的中心，谁是我们的主角。不要以为这个饼就是他给我做，这个饼就是他为我预备的，这个血就是他为我预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很重要，我需要去天国，我需要得永生，所以他到这个地上来，就是来帮我得到永生的。我们是为神所造的，我们在地上生存是为了神的荣耀。不要忘记你是为他，今天你到教会来不是因为你需要听一点道，不是因为你需要找一点这个心灵鸡汤，是因为你来敬拜这位主，是因为你来荣耀这位万王之王。你到教会来是你来朝见他，你来守圣餐是因为你愿意到他的桌前与他同进晚餐，你与他一同进餐的时候，让你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跟神有了交流，让我们再一次从他那里接过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让他进入到我的心中， 让我能够跟他有连接。所以当我们在圣餐中的时候，把我们的眼睛专注在我们的主身上，这样你就能够看见生活中的神。如果你始终认为所有一切都是以你为中心，那我告诉你，主耶稣就在你身旁的时候你都看不出来，因为他不是要来帮助你成就你的旨意。因为我们的人的旨意就是想自己毁灭自己，神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就像那吸毒的人，你不是要供给他更多的毒让他吸到死为止，你是要让他离开那个毒。神也是要我们离开那个罪的毒，让我们转向他，看到他是那个主，他是带领我们的人，他是牧人，我们是羊。你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如果你去过这个以色列，你就会知道他们那边的山啊沙漠啊很多。当然现在是这个道路非常的这个发达，但是想想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到一个新的国家，那个国家如果你没有这个 GPS 也没有什么地图，如果你在那里，如果你有一个带路的人，如果你有一个向导能够让你多安心。因为我和我老公很喜欢爬山，我们常常去一些这些国家，我们语言也不通，也并不是知道当地情况的，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个好的向导。当你有一个好的向导的时候，你不会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走错路了，或者也不会担心说前面不知道有什么危险。你只要跟着他，你就可以安心的来看，来享受你所看到的这样的景色。因为我们现代人 GPS 用惯了，我们觉得有没有向导没关系，我查一查这个手机我就知道了。但是你要想一想在当时那个时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像羊一样跟随他。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我们在跟随神，我们在生命中会非常的安心。你有这个平安，为什么？你知道你在跟随一个有经验的牧人，他知道带你去什么地方，他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是那个羊，认为说那个牧人是为了你在带路，那个牧人在帮助你把前面的草铺平，在那个牧人就是为了帮助你，我告诉你，你的压力太大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你也不知道哪里应该去，你觉得说我要哪一件事情做错了，我就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你就会生活的战战兢兢，你就会被生活中那种环境控制的牢牢的。你总是担心我会失去健康，总是担心我会失去工作，我总是担心哪一天我的这个房子被火烧了。因为你不觉得说你在跟随一个牧人，他每一天你走的每一步他都帮你计划好，他都走过，他知道这是一条平安的路，他知道这是生命中最好的路。所以不要把自己总是看为中心，让我们的眼睛常常转向神，知道自己是羊，你不是牧人，神不是来帮助你的，神是让你跟随他的。最后我们讲，当这个主耶稣出现了过后，在这个圣餐上大家正高兴了，哎呀认出来了，这位就是我们的主，喂，他就不见了。这个好像在躲迷藏一样的，所以我这边画了一块黑布帮你们挡一下，表示说这是他一下就不见了。为什么他要这样一下就不见了吗？神他说了，他要进入我们的心中，他不要我们凭着我们的眼睛来跟随他。在这里他说耶稣不见了，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 invisible 的意思。 invisible 是什么意思？看不见了，不是说他不在那里了，而是说他突然他就让他门徒又看不见他了。为什么？他不要我们用眼睛来感受他的同在，他要我们以这个信心来跟随他。 我们知道，当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在耶稣受难之前，他们都是以眼睛在跟随耶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有那个很坚强的信心，他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他们就是凭眼睛在看。但是主耶稣现在，他从死里复活过后，他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过后，他要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他，因为这个信心能够给我们力量，信心不会让我们软弱，不会让我们依赖他。当我们以信心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敢去面对风浪，因为我们知道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主耶稣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什么益处？因为圣灵会降临。圣灵降临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就是神以圣灵的方式住在我们心里，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去什么地方没有主耶稣在那里，不用担心我们在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好像睡着了在船上，不用担心，因为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他不要我们用眼睛去看，他要我们用信心去体会。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去行的时候，当我们心中火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我们里面做工。主耶稣常常出现在很平凡的地方，非常平凡的事情中，他可以出现在我们很平凡的团契的祷告这个讨论中，他出现在我们每周一次的祷告会中。我们都觉得非常平凡的事情，到了那个点儿，我们就电脑面前坐，我们不觉得那个事情有什么特别。但是主耶稣却愿意出现在这种平凡的地方。当你因他的名去行，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他就出现在那里，出现在我们对弟兄姐妹的一些忍耐中间，出现在我们服侍的辛劳中间，出现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主耶稣就是出现在这种平凡又平凡的事中。如果今天我们认为说一切都是因为我，你就看不见他，但是当我们在这种事情中去寻找神的身影，去寻找他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就在那个中间。当然主耶稣是每一次都出现在他的应许中间。当我们在这个圣餐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到这个主的餐桌前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今天就在这里，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们是从我手上接过饼，从我手上接过杯。因为这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所当行的，也是他所应许的，让我们这样做来纪念他。所以我们圣餐是一个我们与主相遇非常好的地方，因为他应许他就在那里，虽然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心会火热。最后主耶稣隐藏的原因是要他要我们的信心化为行动。当我们的信心在这个看到主心中火热的时候，我们坐着不动的时候，那个火慢慢就没有了。但是当我们那个信心化为行动的时候，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他们怎么样？立即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哎，那七里路不是隔壁，我们走过来再马上回去就好了。七里路还是很辛苦的，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当时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罗马政府到处在抓这个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们本来一大早就赶快离开了，听说耶稣复活了都没时间去看，还是觉得说不要看比较安全一点，我们赶快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今天当这个主耶稣让他们在路上亲自的遇见了主，让他们看见了神，知道这位跟他们曾经一起在这个以色列传福音，一起行神迹，他们所听见的这位，看到的这位，他们以为是先知的，确实是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翻转，不再怕，转身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连住都不要住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路灯，没有这么多的亮光，他们在黑暗中要转回去耶路撒冷，为了什么呢？为了向门徒做这些见证，他们亲自遇到了的复活的神。这也是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当我们认出了我们身边的神，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侍奉中遇见了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份火热的心化为行动。神要我们跟随他，要我们认识他，就是为了我们差遣我们出去做他的见证，向万人来讲述福音。这是神的目的。所以不是让我们认出过后心里火热，然后就抱着那个火坐在家里面。神要我们去行动，去传他的福音，更多的去服侍他，在服侍中， 在跟随中，我们会更多的遇见神，我们那个火就会越来越热。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来在生命中，能够在平凡的事情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些平凡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一些团契，一些主日的聚会，一些圣餐，一些微小的服事，我们都觉得说做不做不要紧。告诉你，在这些平凡的事情中，你如果不去，你可能就错过了与神相遇的机会。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亲自的来寻找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看见你。主，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显现，常常让我们心中火热。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经历你，让我们心中的火越来越热，让我们把这份火热的心化为行动，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你所喜爱的形象，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常常带着传福音的心智。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身边，你愿意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挑战。只要我们愿意奉你为主，为生命的主宰，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每一天为的是荣耀你的名，主，你就会带领我们走出那一条属天的平安喜乐的路。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